我是在1989年被按立成为牧师的，到现在，我大概会对我所做的事会感到更加自信，但其实今天早晨我还是很紧张，因为服侍神是一件很有荣幸的事，我们却这么渺小，神是多么伟大，我们却称他我们的父，多么有荣幸的一件事。今天我要承担学习诗篇119篇的艰巨任务。你大概注意到我在讲旧约，特别是在诗经，特别在诗篇中，我选择了几篇来讲。当我来到诗篇119篇的时候，我真的遇到很困难的一个情况。如果我要讲大概到我退休都讲不完，所以我一开始打算是只讲一篇信息，然后它变成两篇，最后变三篇，所以我将会在圣诞节那天讲第三篇。我还在准备我的第二篇信息，我越是读我越是有各样的信息和想法，里面有许多神圣的的真理，所以你要注意听我要讲的，如果你没有做你的家庭功课，那我想你大概会有些困难。我希望你在来之前已经读119篇，诗篇119篇读过几次了。诗篇119篇在犹太传统中用于庆祝罗什哈萨纳，即是犹太人的新年。诗篇119篇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长度，它被昵称为巨诗，并且它是一首字母的离合诗。这个诗共有22段，每一段以一个希伯来文字母押头韵，每段有8节，每一节都以相同的字母开始。诗人按着希伯来文字母顺序作诗。让我重申我刚才刚说的话，希伯来语的第一个字母是 Aleph， Aleph 是诗篇119篇前8节的第一个字母。所以第一段1到8节，第一个字母都是 Aleph， 后8节及9到16节以希伯来文字母第二个字母 Beth 开头，第三部分17到24节以 Gimel 开始，这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三个字母。接着是诗篇的最后部分，即169到176节以希伯来语字母 Tav 开始，即是希伯来语的最后一个字母。这样诗篇119篇的22段用完了希伯来字母的所有的22个字母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这首诗篇组织得很好，同时又充满了诗意。一个按希伯来字母顺序的诗被称为字母离合体，特别是在诗篇119篇中，离合形式给人一种完整很整体的感觉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诗篇的结尾，我们觉得诗人确实已经完全涵盖他要说的，因为他使用了全部22个希伯来字母。如果我们要把握诗篇119篇的长度，我说它比上行诗，即诗篇120到134篇的总结数还要多，因此它占据了足够的篇幅。在诗篇5卷即107到150篇中具有独特的地位。诗篇119篇通常被归类为智慧诗篇，并且与其他的智慧诗篇如诗篇第1篇和19篇 特别是十九篇的后半段有许多相似之处。它的设置可能是以妥拉为导向的智慧教学的背景下，我们可能觉得诗篇是一首关于神律法的诗，而诗篇，我们可能觉得诗篇第一篇是关于神律法的诗，而119篇则是对律法的全面阐述。有许多赞美诗基于119篇的经文，比如开我的眼使我看见，大地风光，求主掰生命的饼，求主保守我众信徒和生命之道。这些诗赞美诗都是基于诗篇119篇中的经文。许多人表明这首诗篇的主题是神的律法，有许多的术语来代表神的律法或神的道，比如律法、法度、道、训词、律例、命令、判语、话、典章或道路。大概这八个词解释了为什么有每一段有八节，每一段都至少使用六个有关律法的词。诗篇119篇是一首智慧诗篇，与第一篇和第九篇最相似，也提到神的律法并鼓励学习神的律法。诗篇119篇的独立性在其长度与其相邻诗篇不同的内容上都显而易见。 George Wishart 是17世纪爱丁堡主教，不要与另一个在一个世纪前殉道的同名苏格兰人混淆了。 George Wishart 被判处死刑，但他在被带到绞刑台时，他利用了一个允许被判刑的人选择一首诗来唱的习惯，他选择了诗篇119篇1-176节。诗篇还没有唱完，在三分之二的时候他得了赦免，保住了性命。如果你遇到这同样的情况，你就知道该如何做。在语言上，它与诗篇第五卷其余部分分开来，出现在第五卷中，常常出现在第五卷中的希伯来语词，比如赞美、感谢，在诗篇第五卷中常常出现，然而并没有出现在诗篇119篇里。这首诗由祝福开始，行为完全、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为了更好的理解是这个诗篇，我认为我们需要先做初步的学习。从这个初步的学习中，我们最终会更好的了解这首诗的主角，即是神他自己。有些部分可能读起来有点绕口，而且我将要说明一些数据上的说明。然后我们若要想有一个有意义的学习，我们有耐心来学习。我所说的初步学习是指对诗篇的观察。首先让我们思想几个常用词的出现。我们关注常用词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可能是这诗篇的关键词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。其中有几个词在这诗篇中常常出现，比如使用第二人称单数你和第二人称单数所有你的，共出现了292次。你和你的一共出现了292次，指的是神。所以 当我们把所有你和你的这些词292次指的是神。这是我们在进一步学习时应该牢记的一点。你可以相信吗？我真的数的。神的名耶和华出现了25次，出现了24次。第一人称单数也常使用，我出现了。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也常使用我。和我的第一人称单数我的主卫兵我出现了278，一共出现了278次。有8个希伯来字母用来指神的话，我真的一一去数了。然而每次我数的时候，每个数字出现数字都不太一样。我将把我的数字告诉你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回家检查，看我有没有数错。律法一共出现25次，法度出现24次，训词21次，律例22次，命令24次，判语和典章19次，包括单数出现2次，话应许言语和话语这些总共出现了42次。我们总共有178次有关神的话。我的数字可能不准确，但离正确的数字应该不会太远。确实这一组数字是比较保守的，因为我的学习中没有包括一些可能被理解为神的话的词。例如3节，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这里说他的道，大概就是应该就是指神的道，然后我却没有将它包括在我的文字学习里。他的道也可能是指神的律法。所以不要忘记我说的这些数字是粗略的估计。思想这些频繁出现的词后，我们得出一个小结论。从我们的观察中，以神是律法，神是诗篇119篇的中心。虽然诗篇119篇中使用了8个希伯来语，它们都是有关神的律法。因此神是这首中所有话的源头，所有道的源头。这8个希伯来语使用了与神有关的代词，比如他的法度、他、你的训词、你的律例、你的命令、你的判语、你的话、你的律法。因此我们可以安全地得出结论，诗篇119篇关于神的内容比其他任何事都多。第一人称代数也常出现，一共245次，他们指的是这首诗篇的作者。他自称是主的仆人，他自称是主的仆人。因此诗篇119篇是一首表明神与诗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诗篇。诗人虽然谈到许多事，包括神的律法， 但这首诗篇中基本上是在说神。其次，有强烈的迹象表明，诗篇119篇也是一个祷告。由于祷告有许多种，这是一首祷告的诗，与神直接的对话，而不是像许多人认为那样的只是有关神的话语。诗篇里的祷告的项目太多，我就挑几个例子。119篇第八节，我必守你的律例，求你总不要丢弃我，这是一个祷告。9到10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偏离，请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17到18节，还有22节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。还有25节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27节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，我就思想你的奇事。29节，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。33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示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34节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41节，耶和华呀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。49节，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58节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66节，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我信了你的命令。88节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。107节，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108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125到126节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。145到146节，耶和华呀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。146节说，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149节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153到154节，求你看顾我的苦难，搭救我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求你悟我变屈，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167到70节，175到176节，169节，耶和华呀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，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搭救我。175节，愿我的性命存活，得以赞美你，愿你的典章帮助我。176节，我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所以诗人的祷告很悲伤，在整个诗篇中都能看到。我不知道他祷告的背景和他生活的状况，还有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有许多的猜测，却没有一个定论。有人说是大卫，也有人说是在犹太人被俘之后回到以色列写的，有许多的猜测，我也不确定谁到底是作者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 生活背景和他的个人情况，但我知道的是，他的祷告是非常悲伤。你可以感到他心里的哀伤。我们不知道诗人的背景和生活状况，但我们知道他渴望主的同在和主介入他的生活，因此他不得不在整个诗篇中都专注于神。那么这首诗的真正主题不像别其他许多的人所想的是关于神的律法，然而是关于神自己。我相信这个结论具有非常丰富的意义，我将在我下一个诗篇中尝试学习尝试的去深入学习。诗篇119篇，这是一首176节的很长的一首诗。我不会问你们举手你们到底有没有读在来之前也没有来读，但我虽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诗篇，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逃避责任去了解它的内容。我们至少要快快的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内容。我会尽量简短的总结每一段，你大概能够在讲到大纲里面看到每一段的总结。我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在事先准备的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来读诗篇，因为我还会继续的讲。首先一到八节 Aleph 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，诗篇一开始说遵行神律法的人是有福的，如诗篇第一篇119篇，其他的离合智慧诗篇，诗人说那些遵行神律法的是有福的，这人像约伯一样正直。第二段9到16节 Beth 第二段是唯一一个以问题开头 的一部分，诗人问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人？人应该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呢？前者显示是行为清洁，后半段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，一个人要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神的话。一个人要洁净他的行为便是要遵行神的话。在第十到第十一节中，诗人寻求神的帮助来坚守神的话，并称他会牢记神的话。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他喜悦神的律法，想从神那里学到更多。第三段第十七到二十四节 Gimel 希伯来字母的第三个字母，诗人祈求神恩待他，他祈求神开他的眼，使他明白神的律法。尽管受到其他人甚至是其他有权势的人的蔑视，他仍然渴望了解并遵行神的律法。第四段25到32节第四个字母 Galef 这里诗人揭示生命中的挣扎，在第二十五节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表明某种苦难，他呼求神照他的话将他救活。诗人再次呼求教导他，使他明白神的训词。第五部分33到40节诗人祈求神把他的律例指教他，然后承诺他会一心的遵守。在第34节他明白能遵守律法取决于正确的理解律法，这便是他进一步的要求。他喜悦神的律法，但需要神赐悟性使他能够明白如何遵守。 他也知道自己容易倾向于虚空的事物，这可能暗指偶像，但他再次依靠神，使他走在神的道路上。第五段使用希伯来字母的第五个字母开头，所以这段希伯来词语有不同的词态，但它这个第五个字母被用作第一个词，一个句子的第一个词时，它使这个词变成了一个特别的词态。比如这一段说学习的意思是，这段的祷告是使我学习，使我了解，使我行走等等。如果你来看第33节，第33节说使我学习，33节说学习，然而这个词用在第一个字母之时，第一个句子第一个字时的意思是使我学习。第六段41-48节，诗人暗示他受到威胁，因此他祈求神使他的慈爱和救恩临到他。如果诗人确信神对他的善意，那么人的羞辱不会再影响他。他仰望神的典章，所以他会永远遵守。第七段49-56节，诗人呼求神纪念向他所应许的话，因为纪念神的典章，找到他在纪念神的典章中寻到安慰。毕竟遵守律法，因为他遵守律法，尽管骄傲的人辱骂他，他仍然得利。第八段57-66节，诗人在这重申他对神的忠心，并遵守神的话语、法度和命令。他承诺要克服恶人在他路上设置的障碍。他甚至半夜起来感谢神的典章，并承诺与敬畏神的人同行。第九段65-72节，这也许这节最有趣的启示是诗人承诺他的苦难是他误入歧途的结果。第67节说道，这解释了他渴望留在那又直又窄的顺服道路上的原因，因此他继续求神指教他。第十段73-80节，在这个诗篇中，诗人第一次将神作为造物主，与神作为立法设立律法的那一位联系起来。神创造了他，因此他向神学习正确的生活方式。诗人继续呼求神教导他的律法，然后适当奖赏他遵行律法。第十一段81-88节，诗人在这里迫切地祈求神的帮助，将他从敌人手中救出来。他描述了他心力交瘁的状态。第82节说眼睛失明，他还将自己比作烟熏的皮带。在第83节中，意思是一个空酒袋挂在屋顶，因为日子久了就变干变黑，既不美观又无用。第十二段89-96节，这段以反复强调律法的永恒性开始。律法总是切实相关的， 诗人提及神的律法如何的拯救了他，因此他爱慕神的律法。第十三段97到104节，诗人开始就肯定了他是何等爱慕神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耶和华的命令使他有智慧，因为这启示了神的旨意，使他远离邪恶。蜂蜜是甜的，但神的话比蜂蜜更甜。第十四段105到122节，生命是一段旅程，律法照亮人生的道路，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旨意，使我们知道如何生活，因此我们避免陷入生命的陷阱。诗人再次表达了将坚守神典章的誓言，他受的苦极重，恳求神照他的话救他。第十五段113到120节，第十五个字母 Samek， 这段着重于恶人对诗人的威胁。诗人知道他没有能力抵抗恶人的攻击，所以他相信神和神的保护，知道神必不使恶人的诡计得逞。第十六节121到128节，第十六个字母 IN， 这段显明了诗人承受了来自那些想要伤害他的人的压力。121节说欺压我的人，因此他向神祈求保护。诗人热爱神的律法，并承诺避免走弯路。第十七段129到136节，第十七个字母 PAY， 诗人赞美神的法度奇妙，并要一心遵守。读神的话是对生命的启示和引导，诗人表达他对学习和理解神的话的强烈渴望，因为这种渴望源于对指导的需求。他祈求神怜悯他，将他从压迫他的人手中拯救出来，并与他常与他同在。当他环顾四周，看到人不遵守神的律法时，他不禁流泪。是听起来非常的奇妙，他不仅是关心他自己的问题，他还关心他其他的人，其他没有守神律法的人。他看到这样的人，他就不自觉的流泪。137到144节，第十八个字母 Sad， 神的律法反映了他公义的品格。诗人即便受到压迫，仍宣讲神的律法。他遵守律法给他带来了麻烦，而不是成功和富财富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是为了贪图利益，而是因为律法是真实的，因此他祈求有更深的悟性。第十九段145到152节，第十九个字母 Qkof， 诗人受到逼迫，他受到恶人的攻击，但神与他相近，并从中得到安慰。第二十段153到160节，第二十个字母 Rash， 诗人继续呼求神从恶人手中将他救出来。他遵守神的律法，但他们不会没有遵守，这是他寻求神帮助的动力。第二十一节161到168节， Sin Menshin， 这是第二十一个字母，他的敌人包括地上的首领，这种迫害并没有阻止他遵守律法，因为律法是真实的，他喜爱律法，厌恶谎言，因此他全心全意地侍奉神。第二十二段169到176节，第二十二个字母 Tau， 诗人结束他的长诗前祈求神垂听并回应祈求拯救他的祷告。他还祈求神赐予他继续敬拜的力量，他向亡羊走迷的路，求神寻找他。 所以我们把这首诗都概括了一遍。如果你没有读，在你来之前没有读过，没有做家庭功课，那我现在说的你大概没有，不会有什么益处，因为你不会记得。所以希望你能够读诗篇119篇，在接下来2篇信息做准备，所以你能跟我一起来学习。我希望能够你得到最大的益处。我将会再回到，这个诗篇在12月19号时候再讲。请你们回家来数那些关键词。接下来我们有关，思想一些有关神的事。正如我们在信息的开篇所说的那样，神是这首诗篇的中心。在这首诗篇中直接暗示了神的品格。举几个例子，首先神是富有慈爱的。第41节，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。64节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慈爱遍满全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第76节，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。第77节说，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。第88节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你还也会在149节还有其他几节经文中看到类似的表达。第2点，神是公义的。62节，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必起来称谢你。106节，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123节，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137节，耶和华呀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。142节，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144节，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所以他的典章和命令都是公义的，他的话是即是律法，是一定是公义的。第3点，神是善的。68节，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，因为我们能够从这诗篇中看到一些有关神的事。当他在写，诗人在写这篇诗篇时，他正在受难，受不义的人的逼迫，他生命一部分正在经历着迫害。然后他第68节说，你本为善。我们在受苦时候常常怀疑神的良善，总认为神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我们才会受苦。然而这受苦的诗人说，神是善的，所行的也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第4点，神是信实的，诚实的。第75节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第90节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的地就长存。有了对神的这些认识，现在我们来看诗人在怎样的情况下是如何信靠神的。我现在提到这一点，我也会在接下来的信息中再细讲。第5点，神就在我们身边。第151节， 诗人说，耶和华呀，你与我相近，你的一切命令尽都真实。神在就在我们附近。第二，诗人信靠神。这个想法有许多我们思想的属灵层面。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会在接下来信息中再讲。诗人相信的神有许多的属灵特质，我们迄今为止学习诗人以多种方式表达他的信心。他相信神必会指教他有关他的教律例和他的真理，因此他说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所有信神的人都不应该对学习神的话语漠不关心，我们要从诗人这个诗人身上学到，诗人说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若没有得到指教，他就不知道神的真理。如果你忽视了学圣经和读神话语，那你就在这一点上犯错了。诗人多少次说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在12、26、33、64、66、68、108、124、134、节中，他都在不断地说，求你叫你的律例教训我。他因为相信知道神必恩待他，他才能存活并遵守神的话。第十七节说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这也与第22节祈求神使他不受辱和被藐视有关。他相信神必会打开他的眼睛，使他明白律法的奥秘。单单只是读圣经，我们是无法理解神的奥秘。有时我看到人好像明白，马上明白神圣经中的奥秘，我想他们对此有误解，因为圣经是无限的神、无限的智慧所写的，而我们是有限的神、有限的人、有限的智慧，不可能，我们完全不可能马上就明白圣经的道理，就像我们读书考、准备考试一样。所以神要我们常常昼夜思想，我们若没有常常的昼夜思想，我们只是草草的读了一段圣经，就能从中学习到什么。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的惊讶，我很惊讶人们不想去学习，虽然他口说自己爱神，但他却不学习神的话。他如何爱神呢？他若都不认识神，都不知道神是谁，那他如何爱神呢？我认为大部分的信徒不学习圣经，大部分的信徒不思想神的话语，他们认为他自己信得很好很对。第四点，他相信因为他遵循神的法度，神会去除他所受的羞辱和藐视。他相信神会照着他的话救活他。第25节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他相信神将悟性赐给遵守他律法的人，神是赐悟性的那一位。第34节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他相信神将引导他遵行他的命令。第35节，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。 他求主使他爱慕神的法度，使他的眼目远离虚空。36-37节中说道，他相信神可以将真理，他相信神可以叫真理总不离开他的口。43节，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。他相信即使在困难中，神也叫他有盼望。49-50节，他相信神的命令使他比仇敌更有智慧。98节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他相信神是他的藏身之处和盾牌。114节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他相信神会审判藐视他立例的人。118节，凡偏离你立例的人，你都轻弃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。他相信神引导我们的脚步。133节说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他相信神将救他脱离恶人的欺压。134节，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词。神也将搭救他在于苦难之时。153节说，求你看顾我的苦难，搭救我。他相信神垂听他的祷告。169节说，耶和华呀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。170节说，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搭救我。他相信神会帮助他。173节说，愿你用手帮助我。他相信神会寻找迷失的羊。176节，我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。如果我们把这首诗中所有提到有关诗人所相信的和有关神的属性，我们可以看出神是律法的赋予者，他教导和将真理启示给我们，他赐我们悟性并回应我们的呼求，他用智慧引导我们，爱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向我们施怜悯并提供救恩。他是良善的造物主，他是信实公义，是我们患难中的盼望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今天的信息。我不知道该如何总结，因为有许多的信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来总结。从我所讲的那几点，我给你各样的列表，并没有给你们一个恰当的一个总结，所以我在这个时候要做出总结很困难，也有许多还要思想的地方。是很困难，有挑战的。然而我必须说，诗篇119篇是关于诗人所祷告的和神关于神的诗篇。神对诗人来说是一切，而诗人专注于了解和遵守神的律法。他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受到他对神的思想和信心的影响。他祈求主能够使他明白并更好地遵守他的律法。他的心思灌注于思想神和他的诫命。我们找到一个努力履行神最重要的诫命，即全心全意地爱神，并通过遵守神的诫命来实现，来反映他对神的爱。所以我若一句话来总结，那我说诗人他的生命，他的思想，他的一切经历，他的思维都是有关他对相信神，神占据了他一切的心和一切的爱。 他一切的经历总是有神的影响。我们将继续来学习诗篇119篇，但我今天在你们走之后能够思想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决定、我们的选择、我们的喜好、我们的经历，无论我们什么，我们的一切是否都受到神的影响呢？因为我们对他的思想，我们对他的相信，我所作所为所想，我的生命一切是否都围绕着神，还是不是呢？神是否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？我们生命的中心，让我们向神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读诗篇119篇，我感到非常的惊奇，诗人真挚的崇高的想法，相信神，遵守神的律法。主在他的思想的中心是神。主，这也同样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是，我们的生命的一切都以神为中心。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